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啊，就是现在去餐厅吃饭，甚至你去买个咖啡买个点心哈，都会被额外收或者说被要求建议啊会付更高的小费。那么甚至很多餐厅呢就把这个一些附加费直接打在这个账单上哈，如果你没发现的话呢，那确实就是要多花一些这个钱了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些现象，您是否有注意到？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您是觉得说餐厅也不容易啊，现在通货膨胀也挺高的，那餐厅其实是利用这种方式呢，去满足有的时候是政府的要求啊，必须要给员工买保险，25人以上的餐厅。那有些这个餐厅呢，他就是想说让他的员工能够多一点这个收入吧哈，但是可能在经营上他们没有办法直接创造，就用这种方式了哈。那么这样的一些有些人理解，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体验不好，或者说您有什么样其他的建议哈，欢迎您跟我们拨打热线来分享，888-275-1628，888-275-1628。那其实在加州啊，我们知道餐厅它还被允许啊，自从2019年开始额外征收1%的费用来应对气候变化啊。大家听到这个就是可能又会莞尔一笑啊，加州确实是在环保方面的一个可以说是急先锋式的一个这个州啊，所以我们很多一些支出和费用呢也被用来应对气候变化上面了，其中就包括这个餐厅它也是被允许哈征收1%的额外附加费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费用呢其实它都是 optional 的哈，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和建议呢，也可以跟店家说对不起，我不想来支付哈，这也是 OK 的。好，那么这是关于这个话题要分享给大家。那么接下来还有值得关注的哈，其实我们从7月1号开始啊，这个月初有不少的这个城市哈都开始提高了最低时薪了啊，其中像我们湾区旧金山呢，最低时薪已经从16.997月1号开始涨到18.07了啊，那么 Berkeley 呢，从也是16.99涨到18.07，然后 Fremont 从16涨到16.8，米尔皮达斯从16.4涨到17.2，Alameda 什么 Emeryville 都有这个不同程度的上涨啊。那么这个最低时薪，我们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有领最低时薪的，但有很多不是哈，但不是说这对我们就没有影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最低时薪的增加哈，直接首先影响的是，当然是领最低时薪的这些工薪阶层。同时呢，对于一些小企业主来说，他们才是可以说是最承担最大的压力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最低时薪的增加直接让这些small business 的经营成本是大大的提升啊，可以说是加重了他们经营的成本和负担。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些餐饮业小饮料店社区的这些 mom and pops 的这个经营的一些小店等等啊，那所以呢，很多这些小企业主我今天看到Milpitas 有个尼泊尔餐厅哈，他的老板叫Santosh Giri， 他就说呢，那个因为他的这个企业利润率只有2%到3%啊，工资又一提升的话，他可能赚不出来这个额外的负担哈，所以呢，他就只能是削减工时，或者是解雇部分员工啊，只能是勒紧了裤腰带来过了啊，因为雇工的这个成本就增高了，或者呢，就是说他延长营业时间啊，这样看能不能有更多的收入，所以这确实也是个现实，就是你看通货膨胀这么高，那领小时工资的这些劳工们，大家是最受益，可能是最没有办法负担的哈，那给他们提高工资似乎也是合情合理，但是在背后衍生的一些连锁反应呢，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哈？之前其实联邦有说要把联邦基准的最低工资提升哈，现在才7块多嘛，大家可以看跟那个咱们加州有差距多大哈，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就是联邦财政预算委员会哈，就说我们不能贸然提升，因为当你一旦强制的时候呢， 所有的企业都得这么做，但是有些小企业它负担不了的话，它可能因此就削减业务，甚至有些支撑不了就破产了。那它对经济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和损失呢，也是不容忽视的。当时我记得看那时候联邦财政预算的一个计算报告是说，如果把联邦最低小时工资提高1块钱。啊，那么就可能带来上百万的这个失业啊，所以这个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有时候不是我们基本上一想好像就能做的，但是它后续的一些反应呢也要考虑到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弯曲这个通货膨胀，尤其是房租啊房价这个上涨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啊，也是让很多就是说非科技业的一些从业者，普通的劳工来说呢是非常不可负担的哈，最新看到 realtor.com 的一个统计呢，像是旧金山 Oakland Hayward 地区哈，5月份租金中位数已经是2844，同期相比呢有4%的下降，但是呢，在 Sunnyvale 还有 San Jose Santa Clara 这个都会区呢，同期租金上涨了1%，已经从3314上升到了3347啊，所以这个你说工资的涨不涨，应该涨啊，这个各方面都在上涨，但是怎么解决对小企业的这些冲击和影响呢？这也是我们政策制定者啊，我觉得是不能去忽视的。好，那么这是关于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直接影响到啊我们弯曲生活商家还有领小时工资的从业者的直接有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哈。另外谈到说房价高啊。我们最近过去几个月来这个利率很高，因为联储局不是说要涨息，其实也是直接影响到，因为银行借贷成本高了嘛，对不对？那么我们的这个就是收贷方，就是我们要跟银行借款的成本也高了啊，那么现在很多人就觉得说，利率前一阵子高的时候呢，房价是有受到一些打击和影响，但是对湾区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因为湾区的这个房屋紧缺嘛，新房建设也少啊，物以稀为贵，所以很难就是说有很大幅度的一个调整哈，那么现在呢，就是这就让很多购房的朋友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为什么？利率涨得那么高，房价又没有跌到很理想的一个水平，那么买房还是压力非常之大啊，所以大家很多人就盼着说什么时候利率能再跌回来啊，能不能恢复到原来我们知道几年前甚至才2%几，是3%左右哈。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呢？今天我看到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叫做 Lawrence Yun。他有一个说法，大家听了可能会叹口气哈。他认为30年固定房贷利率3%的时代呢已经结束了，而且他觉得短期之内不太可能回归。短期是多短期呢？他说至少在他有生之年啊，他也就是人到中年，他有生之年真的还好多年呢。他说至少未来10几年，他觉得不可能哈，他觉得不太会回到3%的一个范围。那么在什么原因啊？这个经济学家Lawrence Yun他是这么解释的啊，他说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呢平均在3以下，这个是疫情期间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啊，他说只出现在了2020年7月到2020年11月之间。那么他说新冠疫情带来的这种冲击哈，这个经济的不确定性呢，最后就是联储局比照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就开始大量的这个印钱啊，给经济注入资金刺激成长，然后利率削减到0%，然后呢制定了一系列紧急贷款计划，哎，大量购买政府债券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等啊，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经济学上说的量化宽松政策。那所以呢，这个房贷利率和联储局的基准利率有密切相关嘛，量化宽松之后就进一步得到了压低啊，最低的时候是2021年1月，当时是2.67%哈，真的是太低，就好像不要钱贷款一样，但是呢很快那个当时的这种经济的不确定性就过去了啊，其实疫情没结束，但是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影响其实我们当时也知道就是没有很快哈，反倒随之而来引发的通货膨胀带来的冲击到现在我们还在承担着啊，所以根据这个经济学家 Lawrence Yun 的分析，他就是说那个时候真的是黑天鹅事件啊，就是 不是非常轻易就碰到的，所以他觉得真的短期之内不要再奢望说我们会有3%的，或者是3%以下这么低的一个利率的哈。那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怎么办？如果大家真的还想要买房啊，然后又想要能够有比较可负担性的这个利息的话呢，真的是需要做一个非常周密的需要专业人士的一些指导和建议，还有更多的一些资金和心理方面的建设和准备了哈。好，那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丁越也会约访一些经济学家，还有这个我们 local 的一些地产经纪人哈，到时候再根据现实最新的一些地产的行情和资讯呢，到时候再分享给大家吧。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丁越跟您分享的跟我们生活还有这个各方面经济相关的一些消息了啊。那节目的最后呢，丁越想要提醒您，就是在本周日啊，下午1:30，我们希望之声美好生活小铺啊，会举办一个健康讲座哈，专门跟大家来分享脊椎的这个健康资讯哈。因为我们湾区有不少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从事科技业的啊，真的是坐在电脑前一天腰酸背疼的啊。那很多时候呢，其实脊椎方面的这个健康不护理好，它会引发大脑啊，还有很多身体的疾病。这个跟研究都有相关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知道哪怕一处脊椎受到压迫，其实都会引发连锁的反应啊，那怎么维护好我们的脊椎健康，其实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我们需要了解的知识，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美好生活小铺，特别在这个星期日下午1:30，举办这个脊椎护理健康讲座，会请来一位韩国啊3H 指压按摩床的专业人士，现场给我们讲解这个人体脊椎构造和产生病灶的原理啊，以方便我们来怎么样保健啊？另外呢，现场也会解答很多问题，还有当天呢会有很多会员促销哈，新产品的优惠，因为我们知道美好生活小铺搬家了啊，现在搬到一个非常方便大家能够去到的，在 El Camino 上面啊，所以呢，在这个新店开业的这个期间也有很多特别的优惠，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您一同在星期天的那天哈，来我们店里看一看，坐一坐，也可以呢学习这个脊椎保护健康的一些知识哈，同时还可以体验这个 3H 指压按摩床啊，以及它的这些就是带给大家的一些好处吧。好，那说一下报名电话啊，510-850-8680，510-850-8680啊，我们座位有限哈，赶快报名参加。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